但我在会议上声明，货币人的分析是准确的，把地球舰队量子化确实是我的战略。我请求依照国际法和本国法律得到审判。
我能想象到他们的反应。
PDC 轮值主席和所有常任理事国的代表都看着我，露出对面壁者的微笑。主席宣布会议结束。这群杂种，
我知道那种感觉。
我当时完全崩溃了，冲出会场，冲到外面的广场上大叫，我是面壁者弗雷德里克·泰勒，我的破壁人已经成功揭穿了我的战略，他是对的，我要用球状闪电消灭地球舰队，我要让他们变成量子幽灵去作战，我要杀人，我反人类，我是魔鬼，你们惩罚我，杀了我吧。
泰勒先生，这么做没有意义。
广场上一大群人围着我看，在他们的眼神里，孩子露出幻想，中年人露出崇敬，老人露出关爱，他们的目光都在说，看哪，他是面壁者，他在工作，世界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看哪，他做得多么好，他装得多么像啊，敌人怎么可能探知他的真实战略呢？而那个只有他知道的想拯救世界的战略是多么多么的伟大。呸，这一群白痴。
逻辑终于决定保持沉默，他对泰勒无言的笑笑。泰勒盯着罗辑，一丝笑意在他那苍白的脸上荡漾开来，终于发展成歇斯底里的狂笑。
你笑了，对面壁者的笑，一个面壁者对另一个面壁者的笑。你也认为我是在工作，你也认为我穿得多么像，认为我在继续拯救世界。我们怎么会被置于如此滑稽的境地？
泰勒先生，这是一个我们永远无法从中脱身的怪圈。
罗辑轻轻叹息。泰勒突然止住了笑。
永远无法脱身？不，罗辑博士，有办法脱身，真的有办法。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个办法的。
你需要休息，在这里好好休息几天吧。
泰勒缓缓地点点头。
是的，我需要休息。博士，只有我们之间才能相互理解对方的痛苦。这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他抬头看看，太阳已经落下去一会儿了，伊甸园 在暮色中渐渐模糊。
这里真是天堂，我可以一个人到湖边走走吗？
你在这里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好好放松一下吧，一会儿我叫你吃饭。
泰勒向湖边走去后，罗吉坐下来，陷入沉重的思绪。这五年来，他沉浸在幸福的海洋中，特别是孩子的出生，使他忘却了外部世界的一切。对爱人和孩子的爱融汇在一起，使他的灵魂深深陶醉其中。在这与世隔绝的温柔之乡，他越来越深地陷入一种幻觉里。外部世界也许真的是一种类似于量子态的东西，他不观察就不存在。但现在可憎的外部世界豁然出现在他的伊甸园中，令他感到恐惧和迷茫。在这方面他无法再想下去，就把思绪转移到泰勒身上。泰勒的最后几句话在他耳边回荡：面壁者真有从怪圈中脱身的可能吗？如何打破这铁一般的逻辑枷锁？逻辑突然猛醒过来，抬头望去，湖边暮色苍茫，泰勒已不见踪影。罗吉猛跳起身向湖边跑去，他想大声喊，但又怕惊动了庄严和孩子，只能拼命快跑。宁静的暮色中只能听到他的脚步踏在草坪上的扑扑声，但在这个节奏中突然插进了轻轻的踏的一声。那是来自湖边的一声枪响。罗吉深夜才回到家中，孩子已经睡熟。庄严轻声问：
泰勒先生走了吗？
是，他走了。
罗吉疲惫地说：
好像比你难。
是啊，那是因为有容易的路他不走。言，你最近不看电视吗？
不看。我
庄严欲言又止。罗吉知道他的思想，外面的世界一天天严峻起来，外部的生活与这里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差异令他不安。
我们这样生活真的是面壁计划的一部分吗？
他看着罗吉问，还是那个天真的样子。
当然，这有什么疑问吗？
可如果全人类都不幸福，我们能幸福吗？
亲爱的，你的责任就在于在全人类都不幸福的时候使自己幸福，还有孩子。你们幸福快乐多一分，面壁计划成功的希望就增加一点。
庄严无言地看着罗吉。现在他五年前在蒙娜丽莎前设想的表情语言，在他和罗吉之间似乎部分实现了。罗吉越来越多地从他的眼睛中读出心里的话来， 现在他读到的是，我怎么才能相信这个呢？罗辑深思许久，说：“
燕，什么都有结束的那一天，太阳和宇宙都有死的那一天。为什么独有人类认为自己应该永生不灭呢？我告诉你，这世界目前正处于偏执中，愚不可及地进行着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对于三体危机，完全可以换一个思考方式，抛弃一切烦恼，不仅是与危机有关的，还有危机之前的所有烦恼，用剩下的时光尽情享受生活。400多年啊，如果放弃末日之战的话，就有近500年，这时间不短了。用这么长的时间，人类从文艺复兴发展到了信息时代，也可以用同样长的时间创造从未有过的无忧无虑的惬意的生活。5个不用为长远未来担忧的田园世纪，唯一的责任就是享受生活，多么美妙。说到这儿，罗辑自觉失言，声称他和孩子的幸福是计划的一部分，是庄严生活的一层保护罩，是他把自己的幸福看作一种责任，这是使他面对严酷的外部世界保持心理平衡的唯一方法。可现在他居然说了真话，庄严那永远清纯的目光是他无法抗拒的。每次他问这问题时，他都不敢与他对视，现在还加上了泰勒的因素，他才不由自主地说了这些。
那你这么说的时候是面壁者吗？
是，当然是。罗辑想做出一些补救，但庄严的眼睛在说，
你好像真的是那么想的呀。
联合国行星防御理事会第89次面壁计划听证会，会议开始后，轮值主席讲话，敦促面壁者罗辑必须参加下一次听证会，拒绝参加听证会不应属于面壁计划的一部分，因为行星防御理事会对面壁计划的监督权是超越面壁者战略计划之上的。这一提议得到了所有常任理事国代表的一致通过。联系到第一个破壁人的出现和面壁者泰勒的自杀事件，与会的两名面壁者也听出了主席讲话的弦外之音。西恩斯首先发言，他说自己的基于脑科学研究的战略计划还处于起步阶段，他描述了一种设想中的设备，作为进一步展开研究的基础，他把这种设备称为解析摄像机。这种设备以 CT 断层扫描技术和核磁共振技术为基础，但在运行时对检测对象的所有断面同时扫描，每个断面之间的间隔精度需达到脑细胞和神经元内部结构的尺度，这样对一个人类大脑同时扫描的断层数将达到几百万个，可以在计算机中合成一个大脑的数字模型。更高的技术要求在于，这种扫描要以每秒24帧的速度动态进行，所以合成的模型也是动态的，相当于把活动中的大脑以神经元的分辨率整体拍摄到计算机中，这样就可以对大脑的思维活动进行精确的观察，甚至可以在计算机中整体的重放思维过程中所有神经元的活动情况。接着雷迪亚兹介绍了自己的战略计划的进展情况，经过5年的研究，超大当量核弹的恒星型数学模型已经接近完成，正在进行整体调试。接着 PDC 科学顾问团就两位面壁者计划进一步实施的可行性研究做了汇报。关于西恩斯的解析摄像机，顾问团认为 在理论上没有障碍，但其技术上的难度远远超出当代水平。现代断层扫描与解析摄像机的技术差距，相当于手动黑白胶片照相机与现代高分辨率数字摄像机的差距。解析摄像机最大的技术障碍是数据处理，对人脑大小的物体以神经元精度扫描并建模，所需要的计算能力是目前的计算机技术不具备的。关于雷迪亚斯的恒星型核弹模型所遇到的障碍与希恩斯的计划相同，目前的计算能力达不到。顾问团相应的专业小组在对模型已经完成的部分考察后认为，按照模型的运算量，用现有的最高计算能力模拟 1% 秒的聚变过程就需大约20年时间，而研究过程中的模拟需要反复进行，这使得模型的实际应用成为不可能。科学顾问团计算机技术首席科学家说，
计算机技术发展到今天，传统的集成电路和冯诺依曼体系的计算机已经接近发展的极限，摩尔定律即将失效。当然，我们还可以从传统电子和计算机技术这两颗柠檬中挤出最后几滴水。我们认为，即使在目前巨型计算机性能发展不断减速的情况下，这两个计划所需的计算能力也是有可能达到的，但需要时间，乐观的估计也需要20至30年。如果达到预期目标，就是人类计算机技术的顶峰，再向前就难了。在前沿物理学已经被质子锁死的情况下，曾经最有希望的新一代计算机量子计算机已经不太可能实现。
首席科学家提到的摩尔定律是指集成电路芯片上所集成的电路的数目每隔18个月就翻一番。
我们已经触到了质子在人类科学之路上竖起的这堵墙，主席说。
那我们在这20年间就无事可做了，
希恩斯说。
20年只是一个乐观的估计，作为科学家，您当然知道这种尖端研究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只能冬眠，等待着能胜任的计算机出现，
雷迪亚兹说。
我也决定冬眠，
希恩斯说。
如果是这样，请二位向20年后我的继任致意，
主席笑着说。会场的气氛轻松起来，两位面壁者决定进入冬眠，使与会者都松了一口气。第一个破壁人的出现以及相应面壁者的自杀，对面壁计划是一个沉重打击，尤其是泰勒的自杀更是愚不可及。只要他活着，量子舰队计划的真伪就永远是个谜，他的死等于最后证实了这个可怕计划的存在。他以生命为代价，确实使自己跳出了面壁者的怪圈，但国际社会对面壁计划的质疑声也因此高涨。舆论要求对面壁者的权利加以进一步的限制，可是从面壁计划的实质而言，过多的权力限制必然使面壁者的战略欺骗难以进行，整个计划也就失去了意义。面壁计划是人类社会从未经历过的一种全新的领导体制，只能逐步调整和适应它。两位面壁者的冬眠无疑为这种调整和适应提供了缓冲期。几天后， 在一个绝密的地下建筑中，雷迪亚兹和西恩斯进入冬眠。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esse CM。